临终前是见过三次净水啊，然后就是说他在往生的时候，就是说跟他的徒弟说了，就是说曾经见过三次，但是就是一直没说啊，就是在往生的时候说把这个事给说出来。
哦，我这个故事大概以前我学那个净土的时候，我听说过类似这样的故事。嗯，我听说过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我刚才一听你说，他说活着的时候见了三次，我这情不自禁就打出来这样三个字，就是可怜生。其实啊，关于兜率内院，老人说了不少啊，老人说了不少，说了很多。活人能见的也说过，说了这个自己去自己正道去，包括老人说能够带大家去那个兜率内院看，有很多的传说说老人能够带大家去兜率内院看。后来有人说了，说得了吧，我就那个什么自己发愿去不是最好吗？老人说对对对，这才对，等等等等啊，包括咱们老师啊对兜率内院什么的这些解释什么的都有。但是呢，我只是说觉得既然是修心中心，还是不应该向上见，不应该在向上见。都是在心这儿的，都是在心这儿，心空即地归啊。你要是没有这个把握的话，你就每天修那个慈氏咒啊，每天要修慈氏咒。咱们老人说过，每天修慈氏咒，咱们老人就等着咱们呢，都在兜率内院，兜率内院等到咱们呢。嗯，正到了当下不是往生吗？活着对，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本无生死，生都不存在，何况而死呢？所以说人家净土也说嘛，生则时不生，去则时不去，生则 决定生，去则时不去，生则决定生，是则去则去，那个时不去。不知道这些对西师兄的有什么帮助没有，或者你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再说。其实对他说离开现在的想见才能正道，老老实实打心中心的，其实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学心中心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不安稳的事儿，不安稳的事儿，自己觉得恐惧或者是有点过不去的这些事儿啊，他可能表现的会各不一样。有的人表现的就是说会不会往生到极乐世界或者是兜率内院，有的人就是说自己死的时候能不能做主，有的人就是害怕自己死，或者有的人就害怕什么什么别的，害怕忙啊，害怕生病啊，等等等等，都会有这些不安稳。修心中心会有这些，修心中心的话就是你的不安稳，你的疑惑，你的烦恼，当然是这些东西要去掉。嗯，对对对，行行。你打坐去了，你打坐的时候正是在那个兜率内院，其实现在也没有离开。难道只有那金银珠宝的才是吗？才是极乐世界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它是一个呀。包括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它这个凡圣同居土跟长地光净土是一个，不是三个。不是说有一个凡圣同居土，然后第二层是十宝庄严土，第三层是长地光净土，它本来就是一个。在凡夫这儿就是凡圣同居土，在释迦牟尼佛那儿就是这个长地光净土。我们下面就接着来吧，接着来第七个，行思不落阶级。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啊，就是说行思他的俗名是姓刘的啊，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集圣化，进来参礼啊，他就是听说曹溪这儿有法，然后他就直接就过来了，直接就过来了，进来参礼，进就是直接的意思。学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就是做什么是不落阶级呢？师曰：你还做过什么吗？师曰：汝曾做什么来？曰：圣地亦不为。师曰：这个圣地亦不为这儿应该是句号啊。师曰：落何阶级？然后这个行思说：圣地亦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弃之，令思守众啊，就是令这个行思啊当那个首座啊，来带领大众，就是这个意思。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思既得法，随回吉州清源山弘法韶化，亦号弘济禅师。啊，这个就是这个行思不落阶级的。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从这儿开始讲。你看大家上一次讲的那个是涅槃经的那个，读了多少涅槃经，然后呢这个六祖跟他说了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到了这个最关键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六祖的法脉真正的传下来就是行思这一脉和淮阳这一脉啊，青岩行思和南岳怀让，反倒到这儿呢说的很少啊，就这一小点就完事儿了。行思禅师生吉州，这个是一个姓刘的，然后呢就直接过来参，然后就问他 是做什么，是我们该做什么才是不落阶级。然后六祖告诉他说，你曾经做什么来，你做过什么呀？然后他说，我圣地亦不为，我圣地也不做啊，圣地也不做。嗯，然后师曰啊，是啊，是是好。师曰，圣地亦不为，这个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说，圣地亦不为，还有什么阶级可以有呢？然后这个慧能生气之，令思守重。一日师曰，就是你当风化一方，就是说你去哄你的，你有你自己的法院，你应该离开我自己去哄你自己的，不要令他断绝。然后呢，思继得法，实际上他是受六祖之主啊，随回吉州青莲山啊，就是他本人应该是江西人啊，吉州青莲山弘法韶化，谥号弘济禅师，是这一段。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阶级指什么？阶级举个例子吧，刚才不知道这个刁师兄在不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净土有三个净土，一二三，十报庄严土、凡圣同居土、十报庄严土，还有长寂光净土，这就是阶级。就是说他不是说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定义，而就是给你了这个你能够很形象的想到它是什么，就是具体的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套上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嗯，对，可以这样说吧。对，你看这就是原师兄，他会说一二三，如果是讲教的师兄，他可能就会说见次啊、次第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是。嗯，他教师兄可能是那一种思路啊，但是他不在这个里啊，不在这个里，不落阶级。其实这个阶级是次要的，这个是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这个主要是在落上。你有个东西就是落了。就说实际上的话，行思就假如说他现在还是不明。还是不明这个究竟义，但是他也知道，他从理上他也知道这个究竟义是不落阶级的，就是说第一义地如何是第一义地阔然无胜，他对这个是同意的。嗯，这样的禅盒子实际上很多，他实际上他参禅的时候他理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他理上没有问题的，但是说他这个理上的落实他不行，他心里都不悄然呢，他没有化成自己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他就是一般的禅盒子问到这儿都可以问，所以六祖就会问他嘛，六祖来看他，就是你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圣地亦不为，然后六祖就说圣地亦不为，这不是落了一个不为的阶级了吗？然后他说圣地亦不为，何阶级之有，这一下子就把这个扫光了。就是说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他和一般的禅盒子是不一样的，他自己的话是运转他是自如的，他知道这个就是不落阶级是方便说。哈哈哈，姜师兄啊，我觉得你这样的解释啊是有道理，但是呢不应该在这种解释上会，如果在这种解释上会啊，正是在做阶级呢，你觉得呢？关键是要先读懂古文。嗯，我觉得好像不是读懂的意思，就比如说这个问题吧，是落入凡圣二元对立吗？嗯，我说过是和不是，不是都已经落入到凡圣二元对立了吗？它是会意思，意义的意。嗯，这个是不能会，但是你读懂了阶级是什么意思也不能会，因为就是你读懂了阶级是什么意思，这个也正好是这个阶级，就像阶级就说的它不落在这里，包括会和不会它都不落在这里。对呀，你不会的话可以先放一放没有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个不落阶级会还是不会吧，就比如说吧，是落入这个，我把你这个问题考一下，现在我就问你了，就说对是落到凡圣二元对立里的，那你能告诉我怎样能够不落入凡圣二元对立吗？对，着相，着相是通俗的说法，二元对立呢是这个就是说教下啊，或者是一种比较稍微文雅一点的说法，我们一般简单的说就是着相。嗯，啊，我刚才没说什么，李春红，我刚才没说什么，手机机人是和何师兄报上名来，实际上是场合不同。哎呀，禅师说话他都没注意这些，他就是随口就说出来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会意得到是什么意思，而不会是在就是说解义上是多少啊，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都不离你吃穿住行啊，身边这些一切都不离，所以他念到什么就用什么，他碰到什么就用什么。说一个更简单的，他可能见六祖上了个大殿，啪啪啪迈了一堆冷的楼梯，所以他到了他第一个话张嘴就是如何是不落楼梯，这都是有可能的。嗯，还有一种读古文的方式，你要是这个不懂你可以放一放再读后面都可以。 知道是边见，这就是我们就是不落外道邪见啊，不落二乘小见，就是知道边见是错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修行。嗯，可以可以啊，大家也可以来聊，还有关于这一段还有什么？
嗯，考得过去清正很多也不一定的过去啊，
就是你的意思啥意思呢？这句话是考得过去，就是说新建本来的也不多。哎，古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古时候，那不是那个地缘图上说过吗？地旷人稀，鱼龙混杂嘛，有个考试带肯定不过关。
嗯，
这里面没有考试带，但是呢，他处处的话你都可以看到他，他能够转得过来。他为什么能转得过来？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东西，
嗯，
心里头没有东西，所以他能够就是说就是随时的在这转，咕噜噜的转，咕噜噜的来回转。它这个地旷人稀啊，这个是其实古时候也是这样的啊，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在金中心能够建成这样，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见了。不信大家就放在金中心到别的地方参一参。如果是你真修金中心的，你就知道，你去跟别的说起来啊，你更难说到一块去，这都是正常的。地缘路上就说过嘛，地旷人稀。另外一个古人呢，他要费很多功夫。但是最早的时候，他要是盛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他根气好啊，他醇厚，思想醇厚，那个时候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像六祖，我记得六祖下那个五德会员记录了有多少啊？是六十多个人还是多少个人啊？好像是也是有人数的。你马祖下八十多个，八十四员大将嘛，那时候真是昌盛的很。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清正，这也是方便说，那他知道了，他知道这条路了，他自己是绵密的修正保任呢、啊。他还有这条路呢，他这方面他还要再费功夫呢，这次用功的方法不同。刘师兄你看到没有，甘肃刘师兄你有什么说的，上来说说吧。
我说这个当可所悟即不落阶级，若有所悟不就是已经落阶级了吗？若有所悟不就是已经落阶级了吗？然后进一步再讲，有所悟和无所悟的时候还落阶级吗？人人是不落阶级啊，法尔如是故啊，本来就是这样，你不管你悟不悟都是这样，他就永远是不会落阶级了。
啊，你咋有我呢？
啊，我就
说
这样。
你说的这个意思是没有阶级可落，嗯，本来就没有阶级可落，在禅师这儿，在这个六祖这儿是没有阶级可落，但是这句话是不妨一问吧，就是他是等于说是验主问，验主实验的验，他验主问。就像我们可能对于一个禅法老师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不知道他说法怎么样，但是我们可能一见面先问他怎么关照，如何是关照，我们可能开口会来一个这个，
嗯，
约，哪个是约和日的问题啊？一日师未约，都是这个应该没错，约就是说，那个日是另外一个，这里面没发现哪一个是特别字。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二组的解释啊，都打一样。不过明白也好，也不妨碍。这句话我没有看明白，
嗯，
大家可以在这那个啥吧，在这那个贴贴随便说。你要是语音不方便，你就说话也那个打字也行。诗曰，曰，啊，都打的一样啊。他说的是这个字儿啊，诗曰，这都是曰啊。哎，也就是说没有一诗一理一块啊。对对对，可以可以，这样解释也对，嗯，可以的，
嗯。
你这样解释是文绉绉的啊，曹平的解释呢是那个就是比较实惠的，因为我们一般说话都这么说，你别多像啊，一般说话都这么说，所以他那个是实在的，没有那么哑，没那么哑。那个还有一个师兄刚才的一个就是说解释的是这个凡圣二元对立，凡圣二元对立的解释从理上来讲是对的，但是其实这种解释我们在这儿用的还真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理上是这样，有凡有十二元对立，但是我们要把它落实在自己身上呢，你要落实在自己身上来说的话，用一些亲切的词儿可能是更容易让大家懂，所以一般像那种就说凡圣二元对立这种话，就是觉得一般在这儿就很少这么说，因为你不管是什么，你不管是什么教下也好，什么理也好，你要随时的落实到自己的修正这儿，落实到自己心上，你要落实到这儿，所以我们通俗的说是德相说的比较多。可以，对对对，可以很多的解释，很多的解释都没有关系，关键看对于你的修行是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那么多的解释那就是摆设。如果对你有帮助，你觉得哦这样的话对你有帮助，你就可以用。包括你那个凡圣二元对立也是可以用的，对对对，即无碍无挂碍故菩提萨多， 对对对，这都可以是不落阶级的不落阶级的解释，所以我们才说嘛，说行姿势不是正是大落阶级吗？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二祖的解释。见过于时，故堪称为祖。且问何处是见过于时？曰，在已知无所悟，本来不立阶级，乃用于反问六祖，是见其力量处。这个二祖的这个解释很独特，很有道理。是这样的，就实际上的话，他这个是验主问，是验主问。我们不是说那个邻居有那个四宾主吗？四宾主吗？他这个实际上是验主问，就是看看这个六祖他怎么回答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他所以说咱二祖说的叫反问嘛，反问。本学习的本是什么？本学习的本是那个啥？你有没有那个语音呢、啊？可以语音上来说，本学习的本是那个我们现在在学那个六祖坛经。六祖坛经，然后还有那个老板说学那个二祖的那个坛经述旨，咱们是六祖坛经再加上坛经述旨，就是六祖慧能的这个坛经，还有咱们二祖的述旨。下面的这个一就是二祖的解释。好，谢师兄、刘师兄，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说的？还有别的哪些师兄在这一块还有什么要说的？那余德阳，余德阳，你是挂手机还是没挂手机啊？你光说不懂，我们就略过去了。你得说具体你哪不明白，举名。就是那个妄想起而无起，就是落而不落。你这个理论联系的非常好，不假见字嘛。还有咱们老人说的，我说暗指海印放光嘛。我说暗指海印放光，那个不是说还老什么暗指吗？对，圆觉经有说，咱们二祖也有解释圆觉经。对对对，崔师兄他是对，他不是刚才那个，跟刚才那个崔健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啊？刁云。那是另外一个，你这个是山西的啊、哦，你们两个是不是一个人啊？对对对对对，我搞混了，不好意思。这个崔健应该是在打新中心，一这样的话你就轻松了。还有谁要上来聊的吗？说的吗？关于这一段，谢师兄、刘师兄、陈洪洲，我点这些茶馆里的人。好，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看二组的第二个解释啊。刚才老板贴的那个还在上面啊，那个公案行不落阶级这个。六祖说落何阶级啊，这个是二祖的第二个解释。汝曾做什么来啊，对于这个的解释啊，六祖说落何阶级，乃对其圣意义不为惧而摘出其病。意味本无可说，即此一念又已立了阶级，又已立阶级了也。思禅师答，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再一扫荡贴得干干净净，当时实无第二人也。诶，这个实际上的话属于是第三个，第二个第三个的解释。第一个解释的话，我觉得二祖说的特别好的，就是说的是咱们这个行思啊，他是用反问六祖，是见其力量处。这个二祖的观察非常的敏锐。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说是在这一句啊，他虽然说了这么多好像是拖泥带水一样，但是他本身来说根本就没泥可拖，没水可带。他转得非常活泼，活络络的转。因为六祖实际上是在说呢，六祖在你曾做什么来，这是一套。然后他说圣地不为，六祖又二说落何阶级。实际上的话，你要是从这个话从语脉上来讲的话，他句句都在落。但是他你一看这个他实际的这个本质来说，他就说了什么落不落的，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用我们这个经济常说的话，有什么落不落的，落个什么。这是圣地亦不为，尚不为，何阶级之有？这个是二祖，二祖说这个夸这个行思啊，行思的这个干净利落，行思是干净利落的。行思他的所有的参学，一生的参学全部浓缩在就这几句话里了，这就完了，这就是他一生所参啊，就是这。其实所以说佛法就这么精妙，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的。你看特别的，你看上一个那个涅槃经那个，哎呦，六祖给他说了老半天，六祖还担心的，你不要说我的这个语言讲啊，我就你就把你的结界能放下来就行了，可别再思维我跟你说的这些方便话了。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不过大家有拿的有上面一个，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光文字上来说的多少都差了不知道哪去了。所以行思也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他的风格也是这样的，他的风格比较，反正是从石头那儿吧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言语不是说特别的多，比较高峻吧，比较高峻。好了，那个刘师兄，那个谢师兄，还有那个许明什么的，你们有谁要上来说吗？大家都可以聊。第二个解释这儿我先说完了，等半分钟。
老师，我稍微多说两句哈。这个主要的内容其实郭师兄已经说完了，我说一点就是边边角角的吧。就是说我们开头这一句闻曹溪行师禅师啊，闻曹溪法及圣化，静来山里。我觉得这个静字用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从他这句话里可以看到古人这个求道的这个心啊，他既做了决定说去就去了。你就是看到这句话，就一下子想起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月的灌顶，很多师兄，哎呀，老师什么时候来我这里呀？我那个，或者是老师，就是先哎呀到处打听，其实打听也是对的，但是你真的是说知道我们心里这个法门好，或者是有这个意乐愿望想去学，那就去找老师灌顶就是了。你不要，就是灌顶之前，我发现很多师兄就很纠结。所以说，就是我通常观察哈，这样的事情修起来的时候也是纠结的比较多。我们看看从这个行师禅师这一，虽然一字不多，但是就是可以看出他那种直截了当、大丈夫气概。我去就去，我好就好，坏就坏，就是很直接，没有那么多纠结的地方，所以。学佛呀，也是要有点这个劲儿，就是你不能太摆长那个摆起那什么九起十八弯的那种。我感觉哈，跟我们心意不太就是相应吧。我觉得还是要直截了当的，要有一点大丈夫气概，你才好学佛。我就是说啰嗦这一点哈，师兄们再那个继续了。
我觉得正好是因为弯弯曲曲，所以我们才来学心中心啊。也是可以的，心中心适合任何人，只要你肯修。你修了你就知道了，你就不愿意那么多再去啰里啰嗦了，你就哪儿你都是直奔直接的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那个静啊，静去参礼的话啊，它有一个静来参礼参礼。这样我不再贴了，我这个贴起来麻烦。关于静来参礼这个，实际上我们心中心也是这样的，你也不用客气什么啰啰嗦嗦含含糊糊，没有必要。你就见到老师来问就直接问就行了。咱老师也是这样的，一客套他也受不了。就是说其实我世间法是这样，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简简单单。古人的时候这样的话最直接，其实也最简单，佛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叫直心切慎，所以见就直啊。你就直接的有什么就问，包括师兄弟之间，包括就是和老师，其实都不用顾虑什么，你越直接越好啊，越直接越好。你就是奔着这个事儿来的，有什么关系呢？本来也是，你没有这个事儿，老师也没有必要存在呀。老师也是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来的，你问完了，礼拜了却记得，这就行了，就这么回事儿。心中心是方便，没有禅宗区别。这个史师兄说话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你这个说话很有道理，那你就去禅宗去更直接的嘛，你去修那个更直接的。其实啊，别说是禅宗直接啊，每一个法门都是直接的，你只要你修下去，哪一个法门不能直接的通到那个究竟处啊，哪个都是直接的啊，说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做，实际上都是这个的。别说是这个禅宗直接，别说是心中心直接，净土也是直接的，那不是人他不直接吗？在那拐来拐去，还有的人他哎呀，就是有的那些教师啊，那些教师他凑会了那个佛意，凑会了祖师意，所以整个叽里拐弯。这张里教师兄上面还说了一句“雨风高峻，了无痕迹”，我觉得张里教师兄，张里教师兄这个，其实啊，所有的这些啊，都是在咱们自己上，就是说是，其实所有的都要归到你这儿，你不妨来一句“了无痕迹”的来，你这个老娘们气很重，这个我很同意，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说这个话，我说话可能太直了啊。不过你现在就改嘛，现在就改就是大丈夫。其实现在就可以改起，就怕不改，你现在就肯改就行。肯改就是说什么呢，你选择哪一个法门，你就老老实实修去，这不就完了吗？其实别说你了，我们不是都纠结吗？天天磨磨唧唧纠结的要死，都是这样的，不这样来修什么法呀？为什么一定要天天的在那修心中心？不就是这个吗？但是你修着修着就知道了，你这将来你连你那纠结的东西都觉得很无聊，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以前那么纠结。他不是，他没有纠结到太厉害，他就这时候想到了，赵师兄这时候想到了，他说你要真觉得纠结的厉害，你就没法办了，你必须要修了那时候。 对对对对对，靠别人钱不如自己发心，所以说是我罪过，我不欠了。嗯，咱们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第三个，景明儿，你又来这些，你说说这些能说点别的吧？你就会那个什么，你这大家现在评议里呢，不说别的了啊，你再说别的，我一会儿再问你了。第三个啊，看看六祖禅师的这一段行思不落阶级跟行思的这一段里面的第三个啊，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在这儿二祖下了一个批注，圣地和俗地何别乎？圣地可不为，俗地则何如？不了俗地，安达圣地？为为而不为，了无凡圣之见，凡俗之见。如弥勒云：非有为，非有为，非有为，非离。嗯啊，非有为，一个是非有为，一个是非离。助如来涅槃，思圣地矣。这个是二祖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圣地亦不为，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到了这之后，这个二祖又把这一段，就是他大家在这一段又就是说就是落到那个断灭见里面，所以大家又说了这个那个圣地亦不为，圣地都不为了，正好这个时候别说圣地为了，俗地都可以大为。所以说咱们法华经不是说嘛，一切生产之业皆与这个实相互相违背，法华经是有这句话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了无凡俗之见嘛。当师兄洒脱是条汉子，这个是助语，你也洒脱一下给我们看看。你比如说，哎呀，你应该这样说，这受什么魅惑，大家也别受他们的魅惑，这样才是出身之路。张师兄，非有为，非离有为，非有为，非离啊，对对对，于德阳，你的解释挺对的，挺好的，哈哈，应该是这个意思，嗯，应该是这个。于德阳，你是有话筒没有啊，还是手机啊？对对，是的是的啊，非有为，非离有为，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嗯，没有，好，我知道了，好，这个。行思不落阶级这个就那个整个的这个包括二祖的解释还有六祖的都说完了，大家还有什么关于这一段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想聊的都可以上来我们等半分钟，然后那个咱们茶馆里的几个师兄啊，陈洪洲啊，谢呀、啊、刘啊什么的，你们都可以上来来说一说，大家互相聊吧，好吧，我先下麦等半分钟，我是等半分钟，我们还接着往下呢，这一个又讲了，又过了45分钟了。谢师兄，你还有什么说的？圣地可不为，俗地则何如？不了俗地，安达圣地？哎，这里是没有分俗地跟圣地，还说什么俗地跟圣地呢？这个时候，俗地就是圣地，圣地就是俗地。嗯，所以二祖就说了这句话：不了俗地，安达圣地？实际上，二祖是告诉我们呢，不在世间滚能行啊！你天天在那个不落阶级里呀、啊，那都是落到不知道落到哪儿去了，不能当那种云居罗汉，在天上下不来，那哪能行啊？你在这个世间上滚，这才是真正的不在世间。不是说那个禅师不是说了吗？你到哪里去啊？那个死后到哪里去啊？东家做牛，西家做马，都出头没嘛，这不就是解脱吗？曹师兄，你看这样说行吗？还有什么接着可以再说？嗯。没有坏世间法，我们并没有坏世间法。哎呀，这个要从经上讲的话，实际上什么是圣地啊？圣地揭示了一切福地的真相，不就是这吗？圣地，我要看一下一段连起来啊。圣地与福地何别乎？圣地可不为，就是圣地不为，那个福地则何如？圣地也不为，和福地该怎么办啊？大概的解释可以这样解释，何如？圣地不为，那俗地应该怎么办呢？你拿圣地你是不为它，那么你拿俗地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该当俗地何如啊？实际上这句话的直接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圣地不为，这个时候正好大为圣俗之地，大为俗地，还说什么圣俗啊？不是说高高在上往那坐着开口闭口的就是这个金鱼那个金鱼，那个才是有很多，他就在你看那些禅师，他就在那个俗地里头打滚，他说的话从来都没有用那些圣言圣语，但是说的哪一个都是第一义，豁然无
愧。
可以可以，谁上来说了？好。
修行不就是很多人都要说我要开悟吗？我要成道吗？我要进修吗？圣地尚不为，如果还有这样的，还有这种概念，还有这种意思的话，那怎么能和？那怎么叫不落阶级呢？所以说深空寂地灰，那这些都没有啊。好，我说完了。
好的，我再补充说一下，为什么没有这一节？是因为你说的要见性要成道，见什么性呢？成什么道呢？把这个拿来，在这一段应该加上这一个，所以说还就是说还另有一个别的性可见吗？另有一个别的道可成吗？啊，说到这儿来，这个所以说就不会在这个上纠结。
嗯，这何
如？这何如是什么意思？已经解释过了。阔然无胜足地，嗯，对对对，阔然无胜足地，所以说胜足正为，嗯，说个胜足正为啊，很难受，很别扭，应该说无不为吧，无不为吧。其实说说什么圣地啊，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圣地，离开足地根本就没有圣地可见，但尽凡行，别无圣地啊，但尽凡行，别无圣地，这个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入手处啊，是可以这样的，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就是说不动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不动啊，大家都说了不少啊，看看各位师兄还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后边我们看起来的应该对这句话应该会有理解，二度后边不是说了吗，不了熟地安达圣地，可以看作对前面这个圣地和不给熟地则何如的进一步解释。
前师兄们，你今天是不是声音小？我怎么听着有点那个声音小啊？大家呢？对对，没听清你说啥。
哦，那我加强一下。
啊，现在呢？现在能？现在声音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些解释吧，哎呀，
对，
这些解释你，就是说解释用在这儿吧，就是说你的解释，你对你的修行你有没有帮助？你有帮助的话你就用，没有帮助你赶快给它扔到一边，至少你修心力是这样。你别把他的那个什么一直扔着不放，你就把它全部扔掉，你放心，你这些东西是你的，它跑不了，三年后你就知道了。倒不是口字简单使心动，就是说的很简单吧，善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你先告诉我什么叫第一义，然后我们再说怎么样于第一义而不动。刁云说披枷带锁也不落阶级，其实这个时候正没有枷锁，哪有什么枷和锁，都是你心里头的那些东西。第一义就是住法相。第一就是住法相，那就直接说善分别于住法相，于住法相而不动呢？为什么还说于第一义而不动呢？有朝一日，非有朝一日，把郭师兄打死喂狗，你都不要有朝一日，现在就打，还等什么？这才是大丈夫该做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说的是，幸亏我没活着，好了，已经我自己喂狗了啊，替你把狗喂了，空性啊。第一是空性，我没法说。罗师兄，你有什么要打的？你还打吗？石头什么味儿啊？你啃的不怕硌牙吗？许师兄，就说他这个第一是空性啊，是的，可以用空性啊、佛性啊这一类的都可以来解释。就说我们在这儿来说话，咱们就是喝茶聊天呢，说点平常话，说点咱自己的话，把那些都扔掉，说点自己的话。就像是这个行思迈了一堆台阶去找六祖，开口就问如何是不落台阶，就这样。家常话，真佛就说家常话。其实你要这么说，我正好有相反的一句话，家常话哪都不是相常话，家常话三藏十二部都是家常话。有的人呢他一定要那样说才是家常话，他跟根据具体的情况不同的，当时有当时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佛说的从来都是家常话。刘师兄那个谢师兄你们还有什么说的？对对对，我觉得今天挺好的，大家在这踊跃的发言，然后有什么打的可以打出来，然后有那个要上麦的也可以上麦啊，这样挺好的，欢迎这样来，咱们就是这样聊天，并没有一定的对和错。我觉得张礼教说这些东西应该把这些东西放一放，放一放，自己说点大白话吧，这里不需要抒情啊，这里不需要抒情，这些抒情先放一放啊，有枷锁的先带着。其实这样来说的话，这就离去枷锁就不远了，因为你首先没把这个枷锁当成一回事儿啊，其实本来也没有枷锁，是这样的。就像我们那个打坐，知道有妄念，知道有妄念先不理吧，可以这样，这样的话也轻松。其实本来说什么妄念不妄念呢，你没有那个佛性哪来的妄念呢，没有了，继续吧。馆主来杯茶，呵呵，不知道这句话哪来的，解释解释第一义。手机新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报报你自己的名字，另外一个你可以说说你对第一义的见解，而且刚才大家都在解释，各种不停的解释，还需要再解释啥呢？就是我们能不能不祸害第一义了。好，我们再接着贴那个啊，看一下新人行思南岳怀让。其实第一这儿给你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吧，星空极地归，这都是落的都不行。刚才说了是 那个行思啊，行思不落阶级，看看刚才是行思的风格，咱们再来看看怀让的风格，怀让的风格又跟行思不同啊，咱们再来看啊，这两个都是四行字就完了，你看看特别简单，所有的一生的修正，包括后面的法脉传到现在都绵绵不断啊，这个佛法一直在一直在，就这个传，你看就简简单单落到这几句话上来，我们来看看啊，怀让污染不得，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哎，谁有那个金鸡解素一粒米供养十方罗汉僧，当时的时候那个达摩的师父给他就说过这样一个谶语，就解释就是说达摩你要往那个震旦去，然后到震旦呢你往下传，传了之后的那个会这样，就是说金鸡解素一粒米供养十方罗汉僧，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师兄解释过，当时他声音特别小，是那个李亚峰师兄，他当时特别小那个声音啊，断断续续我没听着，但是我自己猜的，我看到这个谶语我就自己猜，然后就能猜到就是金鸡解素一粒米，就说的是金州怀让啊一粟米，就是他给了这个叫马祖，马祖是供养十方罗汉僧，马祖是在十方，就是我们汶川地震的那个十方，十方的里面有一个庙叫罗汉寺啊，马祖是在那个庙出家的，供养十方罗汉僧，他是一个谐音他说的是怀让，就是说实际上就知道怀让下头会出一个马祖，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就是说他的俗名是姓杜的，姓杜的人家出译这个嵩山安国师，安国师是那个谁的吧，安国师是那个就是说是神秀下的，不是神秀下的吗，安国师发之曹溪参寇，我这个没有仔细查不好意思啊，安发之曹溪参寇，就是你到曹溪这儿来参参寇啊，让是礼拜，你看看这个怀让跟行思啊风格就是不同，让是礼拜，然后师曰什么时候来，然后让这个他不吭声，然后六祖问他什么时候来嵩山啊，嵩山，然后他说什么物怎么来，什么物那么来，听不到了吗，声音听不到了吗，什么物那么来，然后怀让就说了说似一物既不重，师曰还可修正否，然后怀让说修正既不无，污染既不得，师曰既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让豁然气会，随执事左右，一时五载，日臻贤傲，故往南岭大禅禅宗，是大会禅师，就是后来的皇帝给他，就是皇帝给到他一个号叫大会禅师，贴文字了啊，对，就是这个，后来的皇帝给他封了一个号叫。可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他跟那个清源行思的风格真是不一样。清源行思一个是直接，另外一个清源行思说的，你看，不落阶级啊，不落阶级。然后他说的呢，这个怀让说的呢是污染既不得。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清源行思呢，更就是着重的是那种高峻啊，或者是就是说在体上的这一种，而怀让呢这一种，他本人呢，怀让这个人本来也是，他就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名字叫怀让呢，就是说他从小到大他就是这样一个很谦虚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所以叫怀让啊，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到六祖这儿这样也是，就是非常的礼貌得体，然后不吭声，然后六祖来问他，是这样的，他自己很有主意，但是他不吭声，然后六祖来问他，然后而且呢，他就是说还有一点，他跟清源行思不一样的是，他一直随侍着这个清源那个六祖十五载。所以说这就是离师的问题，有的人说我们不能离师啊，明心见性也不能离师啊什么的，各自不同的，各自的启用是不同的，他启用的风格就不同，所以会分那么多宗派嘛，五家七派啊什么的，就是说他这个怀让的，他的就是他可以一直在这随，但是那个清源行思就很少，他跟六祖时间就很短嘛，我看看啊，看一下清源行思一日师了一日，就是说中间的话他实际上的话他没怎么跟六祖待，但是怀让就一直随着他的师父，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再解释一下啊。嵩山什么物怎么来？说是一物既不重。我觉得这句话大家，刚开始就是说学的人可以对于这句话，这句话是重点。然后说是一物既不重了，那怎么办呢？说是一物既不重，那就没法开口了。就是所以他说还可修正否，说是因为什么都不重那怎么办呢，还可修正否， 当然可以啊，一切都是方便。这个时候正好大可以开口。三藏十二部禅宗的语录那么多，禅宗都说我从来没开过口。嗯，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嗯，就是说，这个都很清楚了。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然后，他说当然了，有这些方便，有这些方便，但是这些方便的话，都是这些本来就不在这些方便里啊，可以这样说吧。然后是说这个即此不污染啊，即此不污染就是师给他点出来，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就是六祖给他点了这一句。然后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这就护念的什么呀？还护念的什么呢？这就是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宝刃吧，可以这么说吧。还让豁然气会，随执事左右十五年日间闲傲，不往南岭。什么意思？这个怀让他怎么在南岭呢？这个天行思他是在那个青岩山，江西的青岩山。怀让他这个南岭应该是指，我记得是南岳啊，南岳，他可能南岳的这个山脉也属于南岭那一脉吧，可能也属于南岭那一脉。因为怀让后来在南岳之后，后来那个他那个石头找了行思之后，行思去世了以后，石头也到南岳山上去住了。我们去南岳山还见了怀让的那个墓。好了，那个我先说到这儿，然后大家看有什么要说的，刘师兄、谢师兄、许明、陈师兄、刘维新，还有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在这儿先歇一歇，然后我们等个半分钟。其实啊，他这个前面的这些问答跟青岩行思是一样的，什么物怎么来，这个是六祖问他的。六祖可是大落阶级啊，六祖在这接人呢，他是属于是头出头破，落草的很，所以他什么话他都是，这是怎么叫呢，就是把身放到虎口里吧，按照以前这个禅师的说法，他都是特别的那种的探着去问什么物怎么来。然后他说这个说思一物记不中，这个话就是跟青岩的那个是一样的。然后六祖说还可修正否，你看这一句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怀让答的这个风格就是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就是说怀让呢，他这有一句修正即不无，就是说不假方便，他这一句就是说他是实际上方便之门大开，就是怀让这种风格。所以六祖就他既然有这一个知道前面这一个，所以六祖就专门给他强调后面这一个，就是说什么方便不方便，就是污染即不得。此污染即不得，正是诸佛之所护念。你的护念，我的护念也是这样。我们这是随便聊的啊，在这随便聊的，反正我是看着这个我是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哎，可惜这两个就重表，前面的那些那么长。日真玄奥，这怎么说吧？我跟你说一个你懂的，跟你说一个你懂，就是日真平实，这就是它的玄奥。水平越来越高了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的是青岩行思跟南岳怀让吗？我觉得是风格。原来平时还可以更平时，所以他用一个日真玄奥这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吧，另外一个说法的话就是太落草了，这个容易引起争议。实际上的话就是急用，就是说他跟着师傅啊，他这个看着师傅怎么接人处事的，这个怎么接人什么的，这些方便用，这些急用，咱们不是咱们新中心不是说过正体和体用吗？这就是他的体用，这是他的体用。他随师了之后，他的这个里面会有这些师的这些风格的体用，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怀让本身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在六祖旁边这样待着去随侍他，他就是他的风格。他从小他就是这样一个很为别人考虑着想，他本来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是听史金松说的是原来不平时吗？如果是原来平时的话，他就会更平时，或者是原来平时正让他玄奥，原来玄奥正让他平时，这个就是磨练吧，可以这么说吧，或者说理属动物是属渐修吧。哎呀，这么说就显得，就这句话还不如日真玄奥说的平时呢，我觉得是，这个六祖禅经也好，还是五灯会员也好，他说话就是这个味道。张礼孝说的见师即拜天公，哈哈哈哈。直视十五载，你熟日真玄奥。张师兄，我要问你一句，你熟日真玄奥，他这个你熟日真玄奥是什么是玄奥？他日真的一个什么玄奥？既然你知道他越来越玄奥了，你告诉我这个玄奥是什么？你要回答到这儿，所以你才能够说玄奥。我要听一句你说，还有什么彻悟不彻悟的？实际上这个时候说彻悟不方离世的话，哎呀，这么说觉得很别扭。他这没有这些。张师兄啊，我就很想听听你在这儿开口，你必须要自己能够在这儿来出来，你自己不妨试着说一说，说错了没事，咱们这都是聊天，我也错了很多，对吧？咱这没什么对错，随便聊，随便说。 你要是不能就是说说这个地方的话，就说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成摆设了，越来越有智慧吧。哎呀，这个越来越有智慧，张一平，我一听你说这个越来越有智慧，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想起来了咱们深圳经常说的福报，这个福报什么的，一说你有福报怎么样，他有福报怎么样，说那么虚干什么，智慧也是智慧，在这儿就显虚了，本来无一物还有钱，那样吗？既然如此的话，再问一句，为什么说日真贤傲？张师兄，你这个明白这个答的这个是，其实像史心宗啊这一种的这种回答，史师兄的这种回答，本来无一物还有贤傲吗？可以作为心密的入手处，你学心密应该是对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所以你来学心密，这点你是知道，就是说理事无碍这一块的来说的话，你还是知道的，就是理上你都能够接受得了，这是理上可以这么说。咱们现在说话，本来无一物还有贤妙，还有贤傲吗？你知道你这句话现在正有一物吗？本无贤傲是真贤傲，这句话我更没什么说的了。修正既不无，所以日真贤傲。你说红啊，我知道你是修过千座的人，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他说的修正已经很多余了，他说的修正，咱们这么说吧，说一个题用比较合适，就是对于千座后的人这么说，说个题用比较合适。但是你要一般的跟别人说个题用，人家都是以为是怎么怎么样才是题用的，那就完了。说日真贤傲者不是过来人，并没有这么死的，其实他说这句话正是过来人，我是这么理解的。当然了，天座当然是个宝典的，说什么天座呢？所以我就来点你嘛。张李笑师兄啊，就说你这个理路你要扔一扔，你不要在这块老总结，你也是一个老师兄啊，我知道你是老师，你把这些东西能扔一扔吗？你扔一扔，你扔一扔，看这个之后是什么，你不要老总结，你总结这个东西就是说对你来说我认为是没有，你把这些都扔，你用自己的话来说说，你用一读，你告诉我用起是你那个起是什么，你要自己用自己的话来说，折合还对于颤领座，这是禅师说的话，很亲切的话。其实说这些啊，都在于自己，大家都回去问问自己啊，问问自己。可以这么说吧，实际上都是妙用啊，都是妙用。禅师的他接人的方面就是他的启用，就是这样的。这个启用吧，我跟你说个通俗的说法吧，或者说那个经教的说法吧，经教的说法来说，你听说过一声声没有？这就是禅宗的这个禅师的一声声，他怎么也没有启用啊，他这些平平常常接人待物全是他的妙用，全是他的一声声。史心宗说的这句话是从道理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说保任他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知道你保任个什么，你保任个什么，实际上的话怎么保任，前面六祖已经说过了，前面六祖是说的这个，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即如是。实际上他这个贤傲我觉得比较贴切的，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说题用比较合适，实际上也是说题用的时候说的就是正题。问个生活中实际的问题，如果总是替别人着想，自己就不自觉的也陪着别人跑了，哎呀，也没有一个自己，也没有一个别人，那个心量太小了，我觉得你要这么想啊，你既没为自己考虑也没为别人考虑，你这个得失心量太重了，没有这些，该怎么做怎么做就行了。或者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看看，修行的人应该大气，你不能够这样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什么跑不跑啊，你什么时候跑过，你跑过吗，你跑哪去了，你跑了吗，你跑了你现在还能问得出口吗，你可以再继续打字，还有一些别的一些方便说吧。真正吃饭穿衣随缘度日的人，他现在都去吃饭穿衣了，他哪能跟你现在还总结一个吃饭穿衣随缘度日啊，这正是不随缘呢。你还是得举一个具体例子，你还是得举个具体例子啊！人家问你该吃什么，你总要答你今天吃什么呀？你不记得跟世间的人接触怎么能行呢？你不要害怕他跑，跑个什么呀？根本就没什么可跑。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就是说关照，关照实际上的话就是说他不在跑不跑里，你不应该想着这个跑不跑的这个事儿。实际上关照是正好要去掉什么跑不跑的，这才是关照。你现在就别纠结这个跑还是不跑，这就是关照，是这样的。但是虽然是这样的话，并不世间上的事并不那个什么，该怎么做怎么做，并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不做了世间的事，不是这样的，该怎么做正做着呢，至于迎合不迎合什么的，那世间事的规律你愿意怎么做都行，那是你的事儿。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人会怎么做事，你该怎么迎合，你说的这个很像工作中怎么思维，我这个工作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很像这个，这个不属于妄念，这不属于妄念呢。妄念是你现在的这个，哎呀，想的我是该这样的，我是该那样的，妄念是这个，我们要断的是这一个，就想什么这样那样的，断过， 我们要关照的是这个，是你的这个当下的这个纠结，你这个纠结关照是一个实行啊，它并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个实行，它是一个行的。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那个说的和聊的，大家都可以来说。这位师兄要上麦就直接上吧，这个怎么着还有两行解释。罗维新的这个解释更进一步了，这个纠结心就是你要找的，不是你所面临的事。实际上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你现在就试着先不纠结，你现在就试着别管他纠结，别管这些，你现在就试着去做。如果做不下来，你就念那些咒语，你坐上不是念咒吗？你就念几句咒语，嗡巴拉巴拉巴拉，你念一下你就轻松了，这个也就不再想着这些了。哎，这个是不再想的时候，咒语也可以放下，就是这样的，是让你做的，这些所有的理论都是让你做的，不会你就学着做。所以学佛就是这样嘛，不说佛高高在上，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他是他，我们是我们，就是佛怎么做，我们学着他做。好，大家还有什么聊的，都可以七嘴八舌，大家啊，七嘴八舌。好像有人私聊我，许明在这又捣乱，不理你。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如果是没有问题，我就接着念了啊，念了，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二祖的这个解释。祖义啊，这个是针对哪一个？我看看啊。还肯修正否？说字一物记不重，所以六祖这个说，这个怀上说说字一物记不重，说字一物记不重，那就没法碰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呢，六祖就问还肯修正否？啊，就是说怕他落入断念嘛。咱看看啊，这个二祖的解释：祖义恐其见道而未实在，以云无物可以，不是说呢无心游隔那个一重关嘛？以云无物可似啊，莫又偏空了，故问曰还可修正否？用以考之。彼若曰可以修正，则以知啊偏执已有啊，可以修正啊，可以没有正到本来空。若曰无可修正，又或偏空了。这个二祖的分析真是的啊，在这的话两边全部分析的都很全啊。乃答曰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不无者不先于空，不得者不着于有也。实际上的话，二祖解释这么多，当时的时候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全部是这个怀让啊，他都没有想这么多，他的出口回答就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一个答案，并没有说还有这么多道理在啊。咱们二祖是给他分析道理，让我们看，让我们避免落二边之邪见啊。乃答曰：修正即不无，修正不无，污染不得，不无者不偏于空，不得者不着于有。此即真实相貌，妙在不污染而不废于修正。世人有但知不污染之意者，往往偏于废修，就是说不污染那就不用修了，执理而废事矣，就是废修行之事了。还有的呢，就是又不知本来不污染，又偏执于修正者，哎呀，你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管，只管打，只管打，只管打，就什么时候都这么说，有的时候要看情况来答的，以为必有所得，皆盲修瞎练之流。祖见其以正路本来，敌敌是过来人，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这句话，就是他这句话，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就这句话啊，敌敌是过来人，与对正者截然不同，就是这句话说得好，并不在于前面那个说自己物即不重，并不在于那个是六祖看了他两次，第二次的回答，然后落实了啊，落实了，敌敌过来人，与对正者截然不同，又恐滑过去而不敢承担，更着于修正，转于。摇动根本，故计停住不放，曰即此不污染，与诸佛同量。这个就是又落实在这儿了，因为他前面知道是方便，他就说了这方便修正即不污，他前面开口说了那个，后面说的是不污染，所以说他就在抓住这一句不污染这儿，这个就是起呀、这个可以说是起呀、即此不污染，与佛同量，既与佛心相应，当下决定，为诸佛之所护念，彼此同如是，莫再犹豫进退可也。此等处，切莫放松滑过。这个括号里是我写的。这个我觉得好像都解释完了吧？大家聊一聊吧。我们今天可能又要延长。我的意思是延长，把第二个解释也说完。但是大家不急，大家不急，就在这儿随便聊一聊，说说吧。这个二祖的解释呢，我提出来了有两块。世人有。但知不污染之意者，就是说光说那个不污染的，就是说都口头了，都偏于那个废修，执理而废事啊，执理而废事的，就是不污染的你还修它干什么啊，无修的你还修它干什么，又不知道本来不污染啊，复偏执于修正者，就是修啊修啊修啊修啊 就是这样的，一直在修修修修修，就好像是心中心，就是比那个谁打坐时间长什么的。实际上打坐时间长挺好的，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本分，本来就该这样啊，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说你打坐之后，你开口如何，要看你这儿。不偏执于修正者，以为必有所得，皆盲修瞎练之流。这是二祖说的这一段我提出来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即死不污染，与佛同样。还有一个是即死即与佛心相应，当下决定。打坐怎么不是本分啊？为诸佛之护念，比彼此同如是，莫再犹豫进退可也。此处啊，切莫放松滑过。就是二祖点的这个地方啊，点的挺好，特别好。打坐是本分，是对于我们这个要学佛的，奔着学佛的人来说的，奔着学佛的人来说的。你修行呢，你修行怎么不是本分，是这个意思，是对着这个来说的。你修行呢，你打坐你多打点，怎么不是本分啊？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有的人啊，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人，现在是不是少我不知道，他就比自己能做多长时间。我的天，我觉得能做多长时间是你的本分，你能做就做嘛，挺好的。但是后来光比这个了，但实际上的话是应该能做的，只要不在底里。还有另外一些人，他没说他能做，但是他开口就不同。实际上的话，这个是本分，不用在这上啊，不用在这上，还是在第一义上，还是在第一义上，看你这个开口看看怎么样。什么是本分，哪个不是本分呢？许明，我对你就不是说打坐是本分了，我要问问你哪个不是本分呢？你先说一说哪个不是本分，我再告诉你什么是本分。许明啊，他是老师兄，他修新中心很久以前的，我看看他是大约是零几年啊，他比我修的早。谁让你进来了？你进来就活该被我祸，知道吗？许明进到茶馆里活该被我祸，赶快去洗耳朵吧。他不是瞎问，他不是瞎问。修正即不污染即不得，这个话是袁荣，这个话是回答刚才我问许明的什么不是本分吗？还是怎么是？
我是回答许明的。
这个先做内是可以这样，先做内是可以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你不妨扔下来这些，你自己答答看，自己随便说说嘛。污染即不得，污染即不得，不是不得个什么，就说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你污染的，它是容不得你污染，不允许你污染，不容允许，不容许啊。没有你污染的余地，没有你这个能污染的这个份儿。不存在这个，就是你千说万说，你给他泼一堆东西，你都污染不到他。打坐是本分，我这个是啊，我这个是针对着那些能打坐的人说的，天天比打坐的这个，天天比打坐的这个，我觉得打坐是你应该的，你有什么说的呀？你做多点怎么了？是你应该的，但是你就拿着这个，就是说别人怎么样不如你了，这个有一些是这样的人，我们当时有，现在的人是不是相反？我不知道。这个就没有必要了，说的是这种情况，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好吧好吧，谢谢你帮我扫了地了一法啊。修而正既不无，还是正而修。李师兄啊，李春红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讲的话并不是说修而正还是正而修，实际上的话你这个想法太细致了，你能不能扔下来这个想法啊？修正就是修正，既不是修而正也不是正而修。你看看，你试着从这个渠道，你看看试着从这个渠道说，你能不能说得通？就是那个渠道是修而正啊，还是正而修啊什么的，那些是先做钱的事儿了，还问得个什么呀？都说不得了，正好可以问呢、啊。所以说污染不得呀，污染不得的意思就是你怎么都污染不到它，容不得你污染。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你怎么都污染不到它，这不就是这个曹明说的这个都不说不得了，还问得个什么呀？这个就跟那个什么六祖说的那个第二个是一个意思啊。六祖的第二个啊，我贴上来啊，说是一物即不正嘛，你说的是前面那个，说是一物即不正，说是一物即不正，然后六祖马上就问了，还可修正否？六祖问的这个跟你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正好可以说，说不得处，正好在说不得处，正好可以大说，三藏十二部都在这么说，正是因为说不得，所以诸佛诸祖都在这天天落草跟你说啊，咱老人多能说啊，但是这个前提一定就是说不得，这两个是一个，并不是两个。这两个要说哪个是一个呢，都错的错了远去了。慈悲慈悲，李春红说的是慈悲慈悲，修而正正而修，对你不能存什么慈悲啊，你这还是慈悲什么呀？你需要慈悲什么呀？我想问问你，你需要什么慈悲什么？不是我说话可能有点那个，就是咱就是可能有一些得罪，我想问问你，你想要慈悲什么？慈悲也开始，我都开始过了， 还开示呢，我都回答了，什么开示不开示啊，咱是说话呢，就随便说话。对，许娘都回答完了。对你来说不能那么啥慈悲不慈悲，慈悲是什么呀？你慈悲是什么？你还学什么心力呀？不慈悲，这才是真慈悲。不能说什么修而正，正而修，说啥是什么修不修，正不正的啊？今天还说那个，说不得，但不废一切说，不是的，说不得，不是不废一切说，不是不废的，这个地方是不废。延续修法，你可能是刚开始修心力的人，说不得是不废，当然是不废的，它是，但是说不得正是正，这个不是说不废，就是说不得正是一切说。正是一个，把这个不废改一下，说不得处正是三藏十二部，正是口全合的，从来都没停过说。不废一切说是刚开始的方便说。哎呀，说话像切骨刀，切着你的骨头缝，一丝肉都不给你留啊！你这个话太那个什么我了，太那个那个祸害我了。我到现在没有把你那个什么给那个给弄死，我都觉得那个说话是有点那个啊，我说话可能有点不太好听，但实际上是这样的，你这个话可是。把我从那个什么，我看到我都感到看到你笑是情了，我常常有一种这样的失败感。实际上的话都在你自己上，你自己要能够回归到你自己上，这才行。要不然的话说什么都没用，并不在于谁说的好听，谁说的难听，谁说的利索，谁说的不利索，不在这些。对，就没意义了。就是说的就是些那个骨头都没有用，那都成摆设了，不是摆设。像邵师兄这样的，就是说明显没觉得疼这样的，就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咱们就是那个见到佛顶礼叩拜什么的，这些咱都会。咱以前不是也是这样过来的啊？顶礼叩拜什么的，佛说的就是对的。我们不明白《金刚经》啊什么的，也不肯，也不敢说，就不明白就这样，然后也不修啊，那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你走上修行之路，那才是最关键的，那就是一切的修能够到这儿来，能够引你上路，就是你愿意自己吃。这个地方就有救了，要不然的话你光说就像人家的不修心中心的到咱们这儿说爷爷老人好啊，那个经是大德，古今的大德，我就是听说你就你不修你光夸他好，我不当然知道他好，用得着你说吗？你说这干啥呢？他是主要是罗师兄，他这个是要我说的话，邵师兄这他主要是他现在还没，你不是说嫌傲之心不肯扔，他就是他是不疼，他主要是不疼，他就是他没有这个，就是说不觉得是很怯，你要真很怯的话，你看就是像那个什么那个行子一样，上来径直就问，没什么说的，上来径直就问，因为这个话都在你心里堵了很长时间，让你很烦恼或者怎么样了，你上来直接就会问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贪惭愧在起疑，哎呀，这个疑也是一个方便说吧，无疑即无物，这个疑也是方便说。实际上的话，从咱们的这个十种随烦恼来说就知道了，这个疑啊，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可以说这个疑就是烦恼，它也是一种疑，疑也是一种烦恼，不是吗？就说白了，就纠结吧，纠结是疑不是？疑是不是纠结啊？是这个，它是参禅是后面了，后面是这样的，前面的它直指它就能够肯定，它直指了肯定，哦，即使污染即不得，哦，它知道了，它就去了，它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这种情况它就保任，它前面的话就这样了，后面的话有很多的话，它没到这儿的话，那就让它抱一个话头去用功夫，抱这个话头用功夫，最后什么都忘了。最后把这个话头给扩然打碎啊，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是起疑。但是史金松你说的这个是在宋朝以后了，宋朝的前期还不是这样，是宋朝的后期了，宋朝的后期。不疑之地连不疑也容不得，说什么不疑啊，疑和不疑相差多远啊。史师兄你现在还打坐吗？你打了多长时间了？对，我们又延长了一百多座。实际上是用功夫的时候，把理解尽量的扔一扔，这个理解之门啊，会堵了悟门，理解尽量的扔一扔。像你说的这些道理，就是说，应该是在你修心中心之前，我觉得你也完全有这些见解。现在应该是扔一扔的时候，不然你上课打坐也会很累，蹦蹦蹦的往外蹦这些东西，没必要。对，来这里学习未必是好事，我们都是在这儿闲聊的，未必是好事。别让我祸，首先是第一个，完全同意。谁说话了刚才？好，各位师兄在这儿还有什么说的可以聊一聊？我们就今天延堂了行不行啊？延不延堂啊袁老板？
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吧，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下一个
今天就到这儿哈，还有一个二您就解释完。好，
下去吧，
大家还有什么聊的还有那个别的这些师兄啊，包括茶馆里头经常发言的师兄也可以上来，就针对着这些再聊一聊，如果没事的话也可以先撤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延堂了又啊，不用先急着花，就是有啥说啥，还有啥说的可以再聊一聊。还有那个刘师兄谢师兄你们还有什么说的？ 继续啥，没有问题也就没了。玄奥之处正是最真实处。我想问问你，这个最真实处是什么？就是你要在这儿你说一句，你自己说，自己来说。当你笑，我不告诉你。这个说法其实啊，要问最真实处是一个什么？哪个不是最真实处？还有一个不是真实处吗？这就是最玄妙的东西。应该试着自己多，就说我总觉得张礼孝这个张师兄啊，他还是有东西。其实你应该知道，你可以多看看，你可以多看看这个六祖坛经啊，还有这个五灯会莲啊之类的，你不是也喜欢吗？包括那个圆悟课程的有一个圆悟课程有一个小册子，你挺喜欢的，叫什么来着？那个圆悟课程那个都挺好的呀，你应该看一看。但是你不能总是离不开这些啊，你得离开这些，你老师兄啊，你得离开这些。圆悟心药，对，圆悟心药，心药，张师兄他喜欢看这个，你得离开这些，张师兄，你得换成你自己的东西，对，你试着，你可以试着来说一说，张师兄，你以后你自己试着说一说，张礼孝啊，你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啥方式呢？人家有对答，你把你自己放到那个情景中，看看你怎么说，你要有出生之路啊，你要有出生之路，你自修心中心好多年了，我记得是。对，我觉得这个过吧，这几个过吧，郭师兄原来是女人什么什么，不是男人吗？这两个就过吧，我这两个没什么好说的，过吧，行吧，今天就到这吧，袁师兄，我交给你吧。
好，各位师兄晚安了，我们下周是继续。
实际上的话，这个女师兄要说的话也不那个，但是这个已经就是你就学前人的了，就是因为前人说过了，这个不新鲜，这个东西没法说，这个东西过吧，好，那我下了。